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亲子心连心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儿向您问安，也欢迎您收听我们为您制作的节目。今天呢，在亲子心连心节目中也预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的。首先呢，会有灵修这个环节，在这个栏目里边呢，我邀请大家一块儿翻开圣经，跟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用上帝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灵，丰富我们的世界。同时呢，如果您啊觉得没有圣经我怎么读啊，等节目尾声的时候，我会告诉您我的通信地址，那您可以写信来向我们索取一本圣经。阅读圣经里面的话语啊，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教育孩子，您相信吗？因为圣经有很多话语呢，是提醒我们做父母的一些职责的。那譬如箴言二十章十一节说，孩童的动作是清洁，是正直，都显明他的本性。那我们知道每个孩子生下来都是单纯的，爸爸妈妈怎么教他就会成为怎么样的孩子，社会环境怎么样影响他，他也会成为怎么样的孩子。所以一个安定的社会，一个美好的心智，还有健全的教养，对一个孩子的成长来说呢，都是太重要了，是影响他的一生的。所以呢，我们用圣经里面的原则教养我们的孩子，使他走当行的路，到老也不偏离，就是我们做家长的职责。那节目的后半部分呢，我也要听一听年轻人的心声。今天啊，一个孩子跟我说，佳丽阿姨，我的爸爸妈妈的心里面没有我，是真的吗？是真的有些父母心里面没有孩子吗？等一会儿呢，我们听听这个孩子的心里话。好，现在就让我们翻开圣经做一个灵修。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跟大家要分享的经文是在以斯帖记，以斯帖记的四章十六节。经文说，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朋友们，你曾否因为你的背景而感到难过？你曾否盼望你有一个不一样的孩童时代？你曾否感到你一出生好像就遭受了多重的打击？圣经里面的这位女士以斯帖呢，她可能就这样想过。她幼小的时候就成为孤儿了，由她的叔叔莫迪改养育她长大。他全家在主前586年耶路撒冷陷落的时候做了巴比伦人的俘虏。以斯帖根本不认识他的亲生父母，他是住在外国的犹太人。 在敌对的情况之下，以被蔑视的少数民族的身份长大的。当波斯王亚哈随鲁的王后瓦斯提使王难堪的时候，以斯帖呢就在许多年轻女子中被带到了宫里面，由王的太监看管。古代世界中宫廷腐败的生活方式，对以斯帖的信仰绝对谈不上有什么好的影响。以斯帖虽然是住在皇宫里面，莫迪改呢仍然继续的照顾他，教他不要将种族告诉别人，不要将自己的背景和他人述说。以斯帖接受了宫廷生活的训练有一年，当他最后出现在王面前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以斯帖记二章十七节说，王爱以斯帖过于爱众女，他在王眼前蒙宠爱比众处女更甚。当然亚哈随鲁王被他的美貌，被他的高雅与他的品格所吸引，立刻呢就将他立为新的王后。这一切里面上帝的策略是什么呢？以斯帖为什么被提拔到如此重要的地位呢？王的一个王子哈曼想出了一个除灭莫迪改与犹太人的计划，所有犹太人都要被杀死。莫迪改听到这项险恶的恶谋的时候，他叫以斯帖开口代言。莫迪改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到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至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他也接受了这项挑战，上帝也回应了。感谢以斯帖勇敢的态度，上帝的子民得了拯救。在这决定命运的神圣的戏剧里面，上帝将你也放在了这个世界上，也是为了现今的机会。朋友们，孩子们，我们并没有选择活在这个21世纪的里头，但是上帝的作为正如以斯帖一样，我们蒙召进入天国也是为了现今的机会。上帝呼召我们要忠心，不论我们的背景如何，他都叫我们对他忠心。那以斯帖在他的世界之中造成了一个很大很大的改变，那么我们在今天也可以造成一些改变。今天我们每个人，你和我都应该鼓起勇气。你是上帝的儿女，是上帝的青年，上帝叫你活在这个时代，活在今天，也希望你为他改变这个世界。 接着下来呢，我在这里要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封青少年的来信。这是小莹写来的信，她说：亲爱的佳丽阿姨，最近我有一件很烦恼的事，一直很不开心。我的许多同学和朋友过生日的时候，生日晚会都搞得很隆重，除了蛋糕还有许多好吃的，另外他们都收到了很贵重的礼物。我常常应邀参加他们的生日晚会，因此在我的生日的时候，我也很想搞一个生日晚会庆祝庆祝，邀请我的同伴来助兴，这样也是对他们的回报。我一直在等爸爸妈妈问我要怎么样来过生日，可是爸妈不知什么缘故把我的生日给忘了，悄悄然，没有什么表示，这使我好伤心好失望。我该怎么办呢？他们是不是心里面根本没有我，他们不爱我，不关心我呢？我心里好难过，非常伤心，所以写信告诉你。亲爱的小莹，你好，谢谢你写信来告诉我有关你的烦恼。我觉得你的烦恼也许是许多现代的同龄朋友们都会遇到的问题，所以我在这儿呢，也邀请收音机旁边的青少年朋友们跟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个问题。在这儿呢，我想说的是，我很能够理解小莹现在心里面的烦恼。你很怀疑爸爸妈妈是不是真的爱你，如果真的爱你的话，为什么连你的生日这么大的一件事竟然给忘了而毫无表示呢？同时呢，你也总是把自己的父母跟别人的父母来比较，越发觉得爸爸妈妈不关心你。那其实呢，在这儿呢，我要跟孩子们说的就是说，我们先不要把自己沉浸在这种悲苦的失望的感觉里面。我希望我们先要理解我们的家人，先要知道我们的家成为一个快乐的地方，是因为我们能够彼此理解。当然，生日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呢，似乎都有特别的意义。这一天，我们来到了世界上，成了一个有血有肉、有生命的人。每一年当这个日子来临的时候，就表示我们又长大了一岁。然而现在的生日晚会呢，似乎好像失去了原有的庆祝意义了。这是我的观点，你觉得呢？那对于我来说呢，在我们生日的时候呢，最值得纪念的是我们的妈妈，因为在那一天对于我们妈妈来说呢，是最辛苦最艰难的一天。他为我们的降生付出了很多的代价，然而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生日呢，常常只想到自己，而忘记了我们的最亲爱的母亲。还应该着重提及的是，如果说在你生日这一天有什么特别不能忘怀的话，那就是你亲爱的妈妈。我们有没有想过，你自己生日的这一天，你会不会买一束鲜花送给自己的母亲呢？ 当然没有一条规定说孩子生日家长要为其祝寿，但是呢现代这个社会啊，的确确确实实有许多家长为庆贺孩子的生日而举办生日晚会，而且不少呢还是办得相当的隆重，非常的铺张，价格很高。那小莹，也许你觉得与你的同学或者是朋友相比，你的爸爸妈妈好像是落伍了，这难免会让你觉得很沮丧。但是我认为啊，这并不等于你的爸爸妈妈不爱你或者是不关心你，其中会有一些具体的原因，也许现在他们不方便告诉你，但是我相信在他们的心里时时会想到自己的孩子。另外我也觉得啊，生日聚会不能够代表父母全部的爱。如果我们回想一下，从我们生下来，从一个吃奶的孩子到现在长成一个健康的孩子，其中都凝聚着父母无数的心血。那下面呢，我要跟听众朋友分享这样的一个故事，看看你从这个故事里面是不是得着一些启发。这是一个真人真事。罗西尼呢是个大名赫赫的人物，在他72岁生日的时候，有一群朋友来告诉他，他们聚集了20000法郎，要为他立一个纪念碑，以此来庆祝他的寿辰。罗西尼听了以后，认真而又不失幽默地说，何必呢，浪费钱财，给我这笔钱，让我自己站在那里好了，不用什么铜像纪念碑的。那通过罗西尼的话，我们就都很容易发现，虽然是大人物对庆祝生日尚且如此淡漠，更何况我们还都是小孩呢。那话说回来，也没有一条规定说生日不许搞个活动纪念纪念，但我觉得如果一定要搞的话呢，我建议小莹不要在乎是不是有生日蛋糕，是不是有爸爸妈妈参与，是不是有排场等等。如果可以的话，平日里几个好朋友聚一聚，搞一些有意义的活动，既经济又有效益，这就很好了。那我们不应该把庆祝生日成为爸爸妈妈的一种负担，对不对？其实说心里话，我们有时庆祝生日是不是有不少虚荣心在里面呢？有很多青少年朋友想通过这样的聚会来表现表现自己，穿一套漂亮的衣服，打扮得漂漂亮亮，拿出一些很珍贵的食物，然后得到大家的称赞，似乎有一点飘飘然的感觉。那我再想多聊一点的呢，是关于爸爸妈妈对孩子的关心。小莹，你觉得什么是爸爸妈妈的爱呢？那有一次啊，我读过穆迪的故事之后呢，我就对这方面呢有了不同的理解，所以呢我在这儿也愿意把这个穆迪的故事呢跟小莹分享，跟收音机旁边的许多的朋友分享，希望大家能跟我一样更多的明白爸爸妈妈的关心和爱。那穆迪的经历是这样的，在他14岁以前呢，第一件记得的事呢是他父亲的死。由于穆迪的父亲遭遇过生意上的不幸以致失败了，父亲刚死，债主们呢就来把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一大群孩子都撇给了穆迪的母亲，好像患难一件接着一件的临到他的家。一对双生子生下来以后，母亲也病倒了，最大的男孩子是15岁。对于穆迪的母亲来说，大儿子是他患难中的依靠。但是正在家里面发生巨变的这个时候呢，这个大儿子变成了一个放荡不羁的人。他曾经读过一些坏人的小说，使他自信必须出门才能够发财，于是他撇下跟他可以相依的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走了，说要出去发展自己的事业了。 穆迪呢，他清清楚楚地记得自己的母亲怎样的渴望得到大哥的消息，母亲怎么样常常打发人去看有没有儿子的信，也想起他们怎么样总是把忧愁的消息带回来说没有信。记得在那新英格兰的家里面，晚上呢，穆迪和其他的兄弟姐妹们常常靠近母亲，谈论一些关于已逝去的爸爸的事情。但是当他们偶然提到大哥名字的时候呢，他母亲呢就一定叫他们停嘴，不许再说下去。有时候晚上风吹得很紧，房子在一个小山坡上，每次大风吹来的时候，感觉到小房子都在震动。这个时候，穆迪的母亲高声为那放荡不以慈爱待他的儿子祷告。穆迪总是想，母亲爱他的大哥胜过爱他们所有的兄弟姐妹。在一个感恩节的时候，他们一家要团聚的日子，穆迪的母亲也总是留一个座位，他想他的大儿子可能会回家。于是等到穆迪长大一些了，他能写信的时候，他就写信到全国各地打听，看有没有他大哥的踪迹。有一天呢，穆迪在波士顿的时候，忽然有消息说他大哥回家了。有一天啊，就是当穆迪的母亲坐在门前，一个陌生人走向那个房子，他走到门前就停住了。可是穆迪的母亲呢，竟然认识他的孩子。这走来的人双臂交叠，长长的胡须飘荡在胸前，眼泪也掉到了地面上。当母亲看到一个这样似熟悉又陌生的人走过来的时候，她就大声地喊着说，啊，这就是我迷失的孩子。可是她的儿子却站在那不动。她说，不，妈，我不能进来，除非我听见你说你已经饶恕了我。那小莹，你想这个母亲愿不愿意饶恕她的儿子呢？你想妈妈真的会让她站在那里吗？这个母亲跑到门口，两只手抱住儿子，在她的心里啊，她早就原谅了自己的孩子。那我想听完了这个故事，大家都可以清楚地看出，在这个世界上最最爱我们、关心我们的人呢，就是我们自己的爸爸妈妈。他们的爱不是一件礼物，不是一次聚会可以来比拟的。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不知道有多少的朋友们知道自己爸爸妈妈的生日呢？小莹，你希望爸爸妈妈记得你的生日，那么你是不是也记得爸爸妈妈的生日呢？有没有想过为自己的爸爸妈妈来庆祝一下生日呢？庆祝生日，让他们感受到你对他们的爱，不也是很好的吗？在这世界上，有一份礼物呢，是任何金钱买不到的，那就是爱。那在世上最伟大的是父母的爱，而今天呢，我要跟大家说到，就说还有一位更爱我们的天父上帝。那我们虽然不曾看见他，但是他的爱呢，却从没有短缺过。他顾念我们，从来没有忘记过我们。圣经以赛亚书49:15说，妇人焉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既或有忘记的，我也不忘记你。那让我们都能够更爱这位慈爱的天父，因为我们都时常得到他的眷顾，他从来不会忘记我们，不但是生日，而且更关心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
当我心愿里，你向我施恩，你领我靠近你心，何等怜悯，有怜悯，有怜悯的神，何等怜悯，有怜悯。 天父是你。
诗歌把我们的节目带到尾声了。那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呢，我曾经跟朋友们说，如果您手头上没有圣经而愿意读圣经的话呢，可以写信给我，我为大家预备了圣经，您可以写信来向我索取。那另外呢，我也为孩子们青少年们呢预备了启蒙版的儿童启蒙版的圣经，是非常适合小孩子或者是青少年来阅读的。这两个版本的圣经呢，您都可以写信来索取。记得来信的时候写清楚自己的姓名、回邮地址和邮政编码。而我的地址呢，就是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写上我的名字肖佳丽收就可以了。用电子信件跟我联络的朋友呢，可以写到我的电子信箱，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at vohc.cn， 我也可以收到。那朋友们来信的时候记得要告诉我您收听亲子心连心的节目有什么感想呢，给我们一些回馈，提出您的意见，也告诉我您的鼓励，这对我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好，今天的节目就播讲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见。